入白宫，没有想到我们会来到美国，我们会在这个地方，我们会在华府这个地方落脚。我也没有想到今天我会到华府的中国教会讲道。我从小就是一个平生无大志，只求六十分的人。你知道为什么只求六十分呢？因为台湾的学校就是要求六十分可以及格，并不是说我不想要考一百分，而是我必须要很挣扎才能够考六十分。听说这个英国的学校呢，只要五十分就可以通过，是不是？那你知道当美国总统呢，也需要50%多一点点的选票就能够当选。所以我在想，当牧师比当总统还难一点。我还没有去过一个教会说我们办事通过就请一个牧师的，还没有。通常就是要三分之二、四分之三，还有更高的90%以上，我们才能够请一个牧师。所以要想当牧师的人非常的少，想当总统的人很多。总有一个梦想说，哎呀，我如果能够出名了之后，全美国有50%以上的人愿意支持我，我就可以当美国的总统。从小我就有一个自卑感，莫名其妙的自卑感，我总觉得自己比别人还差我跟那些很会读书的人，我就觉得这一些人是异类，他跟我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读的是武专，你们知道什么是武专吗？武专就是考不上大学的人在初中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他考不上大学，所以不读高中去读武专那种人。那所以当我读武专的时候，我心里面也有一种的自卑感，大学生跟我是不同类的，所以呢我不跟大学生来往。包括我在武专的时候初恋的认识的一个女孩子，她也读武专，可是她毕业之后插班去考大学，然后呢我毕业之后我就被抓去当兵，而且呢被派到金门那个无聊的小岛，在那个地方2年，所以我们自然就分手了。因为他上大学了，我还是一个武专的学生。我在金门那2年的时间可以说是很难熬，比摩西在旷野40年还难熬。因为摩西他至少他还有妻子孩子，还有一大群羊要让他来照顾。你知道在金门的时候我是当排长的，那我是在一个山头上一个小地方小山头王，就是我管二三十个人。那我自己住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山洞，我的洞的门口呢就是一把50机关枪朝向对岸、okay、可是从来没有发射过子弹就是了。那你知道我们在金门的生活无聊到什么地步呢？就是说没事干的时候，每一天就是看看今天晚上对岸开了几盏灯，我们都要做记录，然后每一天早上有多少渔船出来打鱼，这就是我们在那里所做的无聊的工作。每天晚上7点就宵禁，整个金门岛不能够看到任何的灯光。现在当然不一样，现在开放观光了。在那种地方呢的生活真的是很无聊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没事的时候就把部队的军人都召集来，把所有的装备都拿出来做什么装备检查，那一些装备从来也派不上用场的。就是我在那个连队里面，我们有四个排在山下还有另外一个排，那个排长呢这个平常我们也很少有机会在一起就是了。那可是有一天早上，我们连队的士兵去叫他出来吃早点，结果发现他在房间里面呢举枪自尽了，就倒在地上。那你知道他才刚到金门3个月，比我还晚到大概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就发生这样的事情。那这个自杀的这个排长呢，他事实上是台湾交大的高材生，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要自杀， 我们只知道他跟我一样很无聊，每一天很孤单，在那个地方根本没有朋友，我们没有也没有办法跟我们的士兵做朋友。所以在那个事件之后呢，台湾的军方就许可在外岛当军官的每三个月可以回台湾探亲一次。那这个同事他这个自杀的事件呢，事实上是唤醒了我，让我去思考到底我人生活着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当我信主的时候，我就已经有一个心愿，我要做一个传道人可是呢，过了这两年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神把我送到一个小岛的地方，把我关在那里。你知道在那里连主日崇拜的自由都没有，我就是只能在那个位置。那个时候我只有一本圣经，也没有其他什么参考书可以读，我就把大部分的时间用来研究圣经。虽然那段日子很难熬，每一天都是很无聊的重复做一些事情，可是当我有时间读圣经的时候，我从圣经得到了启示，我就感觉到非常的兴奋。所以在那个时候开始，我不但很喜欢自己研究圣经，我也喜欢去跟别人来分享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真理。每一天从圣经所得到的启示，就是给我好像一个力量，让我能够继续在那里过那样的一个生活。今天我们读了这段圣经，记载了一位撒玛利亚妇人，她在井旁跟耶稣相遇的这个故事。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已经读过这段经文。我们不知道这个妇人她是从事哪一个行业的，可是我们可以感受得到的是她的人生是过得非常的无奈。如果你再看前面一章，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人物叫做尼哥底母。那这个尼哥底母呢，他是在晚上的时候去拜访耶稣，因为他不想要让别人看到他。这个尼哥底母呢，他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人，他是在犹太人当中做官的，他是一个饱读经书的人，他非常的熟悉旧约的经典，而且他是属于那一派叫做固守传统、热心遵守律法的那一群人，叫做法利赛人。那他的身份跟这个第四章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如果你给他比较一下，他们两个人可以是真的是天壤之别。这个妇人是属于社会的边缘人，凡是有道德良知的人绝对不会把这个妇人当作榜样来学习。那这个尼哥底母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如果你仔细的去给他思考，看他们两个人有什么相似的地方，事实上他们两个人都觉得人生很空虚。这个热心遵守律法的这个犹太人的官法利赛人，他这么样的热心遵守律法，可是他不知道能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他在夜间去拜访耶稣，他想要寻求一些人生的这个答案。可是没有想到耶稣告诉他，只有什么样的人可以进神的国，只有得重生的人才能进神的国，而且呢，人不能够生他自己，必须要借着圣灵生才能得到新的生命，可以进入神的国。这下可好了，一个满肚子学问的人，很有成就的人，他在进神国的事上呢，竟然他的所拥有的一切派不上用场了，他必须要从头生，他必须要从天上给他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看见突然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跟尼哥底母在这里是平等的，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敬拜神，跟撒玛利亚人在基利心商敬拜神没有什么两样。一个人能够把经文倒背如流，跟一个人可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事实上呢，不管他是什么样的背景，当他们遇见耶稣的时候呢，都平等了，都归零了， 都要从头来过，都要得重生才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当一个人遇见耶稣的时候，你就不再有多的选择了，你只能选择这一条唯一必须要走的路，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你才能够得到永生。今天你听了这个信息，你或许会想，我是不是来错了呢？原本我有很多引以为傲的事情，原本我以为我道德标准很高，我能够达到很高的标准，比世上其他人都有资格进入神的国。可是当你今天来读到这段信息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认识了耶稣，你就得降服在他的面前，你就得必须要改变你 的想法，改变你的生活的方式。所以呢，今天你来在这里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是一件好事，不但是一件好事，而是一件你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耶稣跟尼哥底母讲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你不要觉得说你可以靠着自己可以进入神的国。不管你是属于上流社会的人，或是你属于社会的边缘人，当你想要进入神的国，你跟神要有关系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必须要解决的，那个叫做罪的问题。那么谁可以解决人罪的问题呢？只有神所差来的这一位耶稣，他能够为世人的罪死，从死里复活，才能够赐给我们永生。那我们今天要用一点时间来思想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你知道他在他的所住的这个村庄里面，可能整个村庄的人对他是歧视的，可能村庄里面的人就是拿他当作聊天的这个话题，没有人想要跟他靠近，因为怕被看为跟他是同类的。那这个妇人，如果你继续读下去，你会发现他有几个丈夫，他有五个丈夫。那我们说一个人如果有五个丈夫他还不满足吗？事实上他现在是跟另外一个男人住在一起，所以表示说他想要借着男女的这个关系能够得到满足，可是没有办法满足，所以他就不断的在换丈夫。即使他有了十个丈夫又怎么样呢？有谁要陪他走这个人生孤单的路呢？你看他去这个雅各井去提水的时候，他那个新的爱人有陪他去吗？他还是孤单的往那个地方走，他每一步每一个脚印都是带着沉重的心情。那对这个这些妇女，农村的妇女而言，打水事实上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大家聚在一起聊天的一个机会，大家约好同一个时间去打水，然后在路上啊，在打水的时候就可以聊很多的话题，这是一个社交的一个机会，我们今天叫做 fellowship， OK。 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这样的 fellowship， 可是你 fellowship 的时候你一定要有话题可以讲啊。所以呢，我们 fellowship 我们就看新闻，最近有没有什么绯闻，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让我们可以聊天的。那么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这个人可能就是在他们村子里面被那个聊天的这个话题，所以当他要去井里面拿水的时候，他必须要避开那个尖峰的时间，他必须要在没有人去的时候，就在什么时候，在正中午的时候去打水。你想一想，每一天去打水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因为我们活在现在这个时代，一转就有自来水，所以我们不觉得。可是在那个时代没有水，必须要到井里面取水的那个日子呢，这个是很平常的。我礼拜我跟你们讲过，我们小的时候没有水没有电，我们也是必须要去井里面提水，然后呢一桶一桶把它带回家，放在我们家的那个水缸，等这个水缸的水快没有的时候，我们就再去提水，都是这样子的。以前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所以去井里面提水就好像我们今天去菜市场买菜一样，我们每天去菜市场买菜有什么特别的吗？这是我们的生活的方式啊。我通常是不去买菜的，我买菜是我太太的事。可是呢，有一天他就打电话给我说，你回家的时候顺便去菜市场帮我买什么东西回来。那我就很听话，我就去买， 一进去之后碰到我们认识的人，就跟我打招呼，他说牧师你也来买菜啊，觉得好像很惊讶，好像牧师不需要吃饭一样。是买菜打水，这个是很平常的事，我们每一天都要做很多这些很平凡的这个事情。可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如果她是在别人也来打水的时候，你知道当她遇见这些妇女，别人的眼睛一看她，她就会觉得很难受，她就不知道要躲到哪里去，所以她一定要避开那个时间。他们会问她说你有那么多的丈夫你都不满足啊，那你现在这个爱人怎么不陪你来呢？是不是讲的话这么会很酸呢？差不多那个场面是很尴尬，所以不知道有多长的时间，可能有好几年也不一定。他总是一个人来到雅各井，他从来没有遇到任何人，没有人愿意在那里跟他讲话，就算有人来了看到他在那里也不愿意走过去，大概都会避开他，免得被人家误会说跟他有来往。直到有一天，有一件事情必须发生，有一个人他必须要来到叙加的这个雅各井。这个必须，你有没有看到讲到的是谁？是耶稣基督。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所以今天要你思考的就是必须这两个字。为什么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呢？我们说这个叫做 the divine must， 是神的定义的一个旨意，耶稣必须要经过那个地方，他必须要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他必须要告诉他这个永生的活水，这样的信息，这是神所定的必须。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再来思考一下。那我们知道世人为了要生存，我们每一天必须做很多重复的事情，必须要去井里面取水，这是必须的，你是没有选择的。也许你说我选择明天开始我不去上班，有几个人可以做这么选择的？有几个，因为年纪大了，到了退休时间了， OK， 明天我不干了。可是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必须去上班，我们都必须走那个相同的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你可以选择你一天不喝水，你可以选择两天不喝水，可是你不能选择每天都不喝水，因为你就会没有命了。所以呢，虽然每一天我们在做一些事情，好像都重复要做一些的事情，即使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还是要同样要上班，要做家事，要照顾孩子。可是你知道吗？这一些必须做的事情，如果你有一个永生的眼光来做这些必须做的事情，整个人生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你不会觉得照顾小孩子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你不会觉得说我每天去帮我老板赚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你会觉得说这是神给你的使命，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有一些事情是必须要做的。但是今天你来到这里，我必须要告诉你，你有一件必须做的事情，就是决定跟随这位耶稣，因为他是永生的来源。约翰福音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他是神自己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整个约翰福音就是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愿意相信这位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我们可以得到永远的满足。今天我们喝一杯水喝完了，我们满足我们现在身体的需要，等一下我们还要再喝第二杯水，因为我们还是需要水。可是呢，耶稣告诉我们的，他要给我们的不是这个暂时的满足的这个水，他是要给我们的是一个永远满足的永生的这个活水。你有没有想过，你要到井里面去打水，这本身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有没有想过你必须要那里有一口井， 曾经有人在那里挖了一口井，而且那一口井里面呢必须要有水。当你要去打水的时候，你必须要有打水的工具。那个井很深，如果你的绳子不够长，你也没有办法把水拿上来。如果你的力气不够大，你的水桶掉下去了，你也拉不上来。所以呢，你知道光要把水拉上来带回家就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就好像我们今天要在社会上找一份工作，我们从小必须要很努力，我们要好好的读书，我们要好好的追求人生的这个这些谋生的技能，我们才能够找到一份工作。找到了一份工作，我们还要每一天的去做，我们才能够真的是继续维持这样下去。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不管我们今天是做什么的，你想一想，你所做的工作会不会被人家取代？你想说，哇，我是很有安全感的，没有人可以把我赶走了。我知道你们在政府单位没有人敢叫你们走，但是我们一般人不是这样的，老板叫我们走我们就走了哦。所以这个社会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为了要生存，我们必须要付出很大的努力。那今天要给你们的信息就是说，你要得到这个永生的活水，不是靠你自己的努力，因为不管你怎么努力，你的力气都不够大，你都没有办法进到这个永生的活水的泉源里面，从那里取水喝。这个永生的活水必须要是神赐给你的，而且是给你在你的里面，从你的里面涌出来的这个永生。所以我们知道，当耶稣来到这个雅各井的时候，他用一件事件要引到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属灵的事件。他做什么呢？他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为什么他跟撒玛利亚人妇人要水喝呢？一个理由，因为他走路困乏，他口渴了，他需要喝水。因为耶稣是人，他是神成为人，百分之百的人，他需要身体的需要得到满足，所以他渴了，他需要喝水，他需要吃东西维持他身体这个生命，因为他选择取了人的身体来到这里。可是在这里不是只是耶稣要满足他口渴的这个需要，耶稣更重要是要满足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那个属灵的需要。所以当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要一杯水喝的时候呢，这一句话就表明是说，我愿意接纳你，你知道吗？因为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怎么样，是没有来往的，而且在公共场合，犹太人男人不跟女人打交道的，男人主义太大了。所以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怎么可能在公共场所有一个犹太人来跟他要水喝呢？所以当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他就打破了这个文化的这个障碍，种族的歧视，他打破了这个传统的束缚，等于就是说我愿意接纳你。你可能会问，耶稣到底有没有喝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到底有没有给他水喝呢？好像读起来好像不是很清楚到底耶稣有没有喝水。可是如果你再往下读十三节，好，我们刚刚读到十二节对不对？如果你读十三节呢，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怎么样还要再渴。所以呢，我相信耶稣就在那个时候，他在喝水的那个时候，他喝水，他说解渴了，可是呢，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那么这句话呢，就是他借地取材，为了要把一个更重要的真理讲出来。所以在之后约翰福音第四章十四节他讲什么呢？如果你有翻开圣经你可以看一下，人肉喝我所赐的水就怎么样，是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需要食物跟水，但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不是为了食物，不是为了水， 他是为了要把永生的生命赐给我们每一个愿意接受的人。在还没有遇见耶稣之前，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每一天必须走一条孤单的路。她知道男人不能够真正的满足她的需要，她也试着要敬拜神，可是好像他们的自己同族的人也不太接纳她。她知道要到山上基利心山去敬拜神，可是呢，她也觉得神跟她好像是很遥远的。她想要亲近神，他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办怎么做，不得其门而入。而且呢，他也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他们彼此仇视好几个世纪，犹太人要在耶路撒冷敬拜神，他们撒玛利亚人要在那个基利心山，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他们被认为是混种的，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结婚产生出来的这个后代，所以他们就被犹太人来歧视。可是你知道吗？当他遇见了这位弥赛亚，那一道看不见的围墙就被拆毁了。那一道围墙是神跟人之间的围墙，他本来知道他没有办法靠近神，可是当耶稣跟他要水喝的时候，他把这一道围墙给打掉了。只要这个撒玛利亚愿意，他就可以跟神有一个关系，他可以在那个时候他可以敬拜神。所以耶稣说，你敬拜神不需要到山上，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就可以了。所以你知道，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遇见了耶稣，遇见了弥赛亚，他有多兴奋吗？他就赶快跑到他的村子里面，告诉所有全村的人，跟他们讲说，我遇见弥赛亚了。以前他不敢跟任何人接触，可是今天他得到了新的生命，他忘了所有一切的以前的一些不好的东西，他愿意为耶稣做见证。他兴奋到一个地步，有没有发现他去那个井是要做什么的？他是要去取水的。可是当他离开那个井的时候，他到他的村子里面去报告这个大好的消息，他把水罐子留在井旁了。我不知道在这里有多少人，你们还没有信耶稣。我相信你今天来这里听这一篇道不是偶然的，因为我不是每个礼拜都来的，但是我今天必须来，是因为神差我来，我必须在这里讲这一篇道，因为神感动我要讲这一篇道。因为这篇道我没有在别的地方讲过，这是前几天每一个字才写出来的。我在这里不认识你们任何一个人，只有几个跟我通过电话，但是我知道我来这里有一个使命，就是要告诉你们，人生有一条必须走的路，这一条必须走的路不是我想出来的，也不是我帮你们找到了一条路。这一条路呢，是神为我们预备的路，就是永生的路。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在这里有一个神圣的必须，所以我说这个叫 the divine must。 你们大概没有听过这样的名词，是不是？今天我们读了这段圣经，在第三节他就说，耶稣离了犹太，他要往加利利去，必须怎么样？经过撒玛利亚。事实上从犹太要到加利利去至少有三条路可以走，大部分的犹太人都是绕到约旦河东走比较远的路往加利利去。所以今天我来到这个地方，就好像我离开密西根，我要往某处去，可是我必须经过华府，我必须来到这个地方跟你们相见，我必须告诉你们关于我的一些的故事。但是最重要的，我在这里是必须要告诉你关于耶稣的故事。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耶稣也 必须经过华福中国教会这个地方，耶稣必须经过你的生命。可是当你今天你跟耶稣相遇的时候，你碰到耶稣的时候，你怎么样来回应？当耶稣跟你邀请说你来，你就可以得到永生的活水，你愿不愿意接受？我相信你来到这个地方是神的旨意，绝对不是偶然的。在神的计划当中没有偶然，这件事情都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说谁讲耶稣必须要走十字架道路呢？是神定规的。神定规要差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些世界上为我们的罪而死。如果不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我们的罪就得不到赦免。我在金门的那两年的时间，我把圣经读通了。我不是把圣经每一段都读懂了，而是我把圣经里面神要告诉我们的伟大的信息，神救赎人类的这个计划，我把它读通了。所以我感谢神，我是一个何等蒙恩的人。我是一个在尘土炉灰中长大的孩子，我竟然可以为神做见证，我今天竟然可以站在这里来向你们传讲信息。耶稣说信他的人就有永生，信他的人的生命就可以得到满足。不管你以前有没有听过耶稣，今天你听到了，你就必须做一个选择。事实上我也可以告诉你，你没有选择，因为圣经讲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信子就是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意思。如果你不愿意信的话，你就不到得不到永生，所以呢你就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满足。就好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虽然换了五个丈夫，不断的换男人，她人生得不到满足，他在罪的捆绑里面无法得到释放。可是当你愿意接受耶稣的时候，我相信你的人生可以有很大的改变，你可以进入神的家，你可以得到重生，享受做神儿女的那个喜乐。我告诉你，人生得到满足不是因为你得到了硕士，不是因为你得到了博士，不是因为你在社会上多有成就，也不是因为你的感情生活是多么的丰富，或是你的婚姻有多美好，或是你的孩子有多乖巧。人生得到真正的满足是来认识耶稣。所以不管你来到美国，你是经过留学考试的，或是你是偷渡来美国打工的，在神的国度里面，要进入神的国，要得到那个护照，方法都是一样的，就是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需要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我们才能够得到重生。所以我今天告诉你，你要得到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人生，你必须做一个选择，你就是要选择跟随耶稣基督这一条路。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知道我们人一离母父就离开了你，我们从小我们就不认识这一位神。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走过很多坎坷的路，很多不一样的路。但是当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当我们与主耶稣相遇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可以不再孤单，可以不再空虚，我们可以借着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我们有永生的生命。即使我们认识了耶稣，我们每一天还是必须要做许许多多我们应当尽的责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儿女，我们做每一件事情就是要为主你而做，能够在这个世上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我们也为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如果还不认识你的，主恳求你自己的圣灵亲自在人的心中做工，让人知道人生在这个世界上要得到真正的满足，就是认识这位造我们的生命的主宰，就是认识这位为我们的罪而死的耶稣基督。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神里面得到真正的满足。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